上回书说到樊宏一百大刀刷递下来了，对薛丁山邪颠带背。薛丁山一看，呀呵，真是姜是老的辣，沟通白子长啊，他的刀老辣可比他俩儿子强的不是一点半点。一看刀到了，赶紧怀中抱月，刚啷往外一挂，两人二马盘旋站在一块。就在这阵，大队人马来了，就是薛礼带着人到了。军卒们安营扎寨，薛礼不放心远处给儿子关的廖镇，最不放心的是程咬金。程咬金呐、哎呀，眯缝眼睛，手打凉棚，看着我这孙子到底怎么样。赢两阵了，
好样的，行，
哎，再赢一阵，露露脸儿，也叫他爹看看，二路元帅就是比头路元帅强。嗨，你别给愁火了。就这样，两旁军卒摇旗呐喊，咕噜噜催人鼓响，恰在爆斗了一把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十回合、二十回合、三十回合，一直打到四十回合，没分上下。樊宏不含糊啊！他能和薛丁山战到四十回合，快到五十个回合了。薛丁山一想，别打了，哎，老头啊，我不和你玩了，我想看你到底有什么本事。我看明白你这两下子不行，回去。一是回去，你呀、吃饱了喝足了睡一宿，养足锐气，第二天咱们两个接着战。要是不愿意打呢？你悄悄开城，从那边一逃走，把关城让给我，我算立个头功就得了。哎呀，你气死我也，老夫和你拼了，拼命不顶事儿。既然这样，我也不客气了。薛丁山像开玩笑一样，手中大枪这边唰唰唰进着招，在错凳之际悄悄的把肋下的宝剑抽出来，干嘛？有枪里加剑，这个剑就顺在了这个枪杆着，转俩人再次见面，这边说声扎，这边说扎。樊宏呢用大刀往外去磕，薛丁山唰的一下子右手剑就出来，紧跟着这口剑唰唰唰就是几剑，可把樊宏忙活的眼花缭乱，手中这口刀啊啊不知道怎么好了。此时两人分开之际，薛丁山这剑晃即晃，枪到了，随后一反手，左手枪啪就砸在了这个老头的后背上，把个樊宏砸的呀是觉得心口窝发热，嗓子眼发咸，一张嘴我吐血了，不在鞍桥上，还得说是有经验的催马败阵。薛丁山随后要追，人家对面的军卒哗就过来，樊将官的军兵啪啪啪一射箭，薛丁山不敢往前进，急忙撤回来，回到自己本部军队前，那边樊宏吩咐收兵，霎时间人马回到樊江关，关上城，扯上吊桥，军卒在城头上准备挥平炮子，滚磨雷石，弩弓要箭，防范薛丁山攻城。薛丁山一看，叫阵，骂阵，不一会儿樊江关把免战牌挂上。薛丁山说挂免战不行，给我射掉再叫阵。不提薛丁山在外边讨的要阵，再说樊宏樊龙樊虎回到了帅府，来到帅堂上，早有人给樊龙樊虎把伤包好了，又给主将吃下止血药。这回樊虎不瞪眼睛了，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，怎么的犯愁了。我既是我们国王的俸禄，当报君恩，这座樊江关两旁是山，只有东西两个城门，这是我们哈密国的咽喉要路，如果樊江关失守，恐怕我们哈密国的国都都保不住啊。 这可怎么办？爷三个都带伤了，
切！哎呀，
樊龙也生气，惊动樊虎。这小子挺固执，他一琢磨，我妹妹刚从高山学艺归来，平时老说我们不行，我们仨一比武，哎，他就把我们哥俩给揍了，愣说他本事比我们高，咱得服。这回我去找他，他要是敢出战，说明有本事，就许抵挡一阵；他要是不敢出战呢，赶快领着我父亲带着我妹妹，咱们快逃跑，往下个关口办。就这样，白虎溜溜达达的来到了后边，进了花园，前边是绣楼，来到楼下，止住脚步，冲着楼上弹说一声：“妹子，在没在楼上啊？”他的妹妹叫樊梨花，今年19岁，他是跟骊山圣母学徒，刚刚回家，在楼上正看书呢。听他哥哥喊，姑娘推开窗户看了看，哟，见他哥哥脸上血迹，头上包着，你怎么了？妹子，完了，打败仗了。啊，打仗了？你没听见呢？外边鼓响如雷，杀声震耳，你不知道？哎呀，我不知道啊，我看书呢。对，你老看书，你老说书中有黄金屋，书中有颜如玉，叫我们看，我们没心思看，看啥看呢？得了，快跑吧，完了。嗨，你说明白怎么回事，是这么回事情。大唐朝带兵攻打樊江关，我们既是国家俸禄，当报军恩，我们爷仨出战全都被打伤了，爹爹被打得抱完吐血，你说咱们是逃跑呢，还是啊投降呢？哟，姑娘闻听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翻，什么人这么厉害？要说我两个哥哥没什么真实本领，但是也练了10多年了，可是我那父亲可是六国能征惯战的老将，竟然也受伤了。嗯，带我出去交战，丫鬟准备马匹兵刃，跟我到帅厅去。是，有人拎着盔甲包准备兵器，姑娘跟着樊虎来到了帅堂，到这一瞧，见他父亲唉声叹气，胡须散乱，脸色像黄千纸一样不好看，刚吐完血能好看吗？着急上火，他哥哥在那哼嗨不止。樊梨花上前施礼：“爹爹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受伤了？”“哦，女儿，你不在后边习学真旨，到这作甚？爹，我还学什么真旨？听说你打了败仗，带女儿出马临敌，给你报仇雪恨。哎呀，女孩子家打仗不是女孩的事儿。爹，你说错了。你记得中原有个钟离春吗？帮助宣王治国，人家也是女的，名垂青史。还有三国年间的貂蝉，不是貂蝉按照连环计，怎么能够既伤吕布又伤董卓呢？他们虽是中原人，可是女儿生在西凉，难道就不能为国出力报效吗？哎，出力都行了，你是有婆家的人，如果你在疆场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对得起我那女婿杨凡吗？这姑娘听这话差点眼泪下来，心想：爹，你怎么又踢他呀？不踢他好点，要踢他女儿差点死了。说起樊梨花呀，这个姑娘可了不得，模样长得漂亮，小事绝顶聪明。有那么句话，一个树结果有酸有甜，一母求子有愚有贤。哎，就说的老樊家，樊梨花的两个哥哥长得人高马大的，又蠢又笨，吃喝玩乐都会，全仗着爹爹有能耐，自己学点武功 有个官职挺好看，可是真功夫没有。要讲聪明，他们全家这点聪明劲儿都落在樊梨花身上，这还从小就看出来，四岁就可以读书写字，妈也教，爹也教，又请来女教师教，有过目不忘之才。没事就跑他父亲书房里翻书本，开始老头不高兴，后来发现这个丫头了不得，他看完能记住。樊乎教他两儿子练武，俩儿子没会，这丫头会了，拿着小木刀小木枪比划的满对，哎呀自己还用功，踢腿是打拳。到了七八岁，把个樊红乐的都找不着北了，没事就说你呀就是个丫头，你要是小子多好啊啊啊，教他吧。等到这孩子十一二岁，马上布下的功夫都比樊龙樊虎好，就是力气不佳。樊红乐了，一想儿子不学我教女儿，虽然女儿不能驰骋疆场，可是她学了本事，身家倍增，到婆家不受气。就这样教到十三岁那年，樊梨花离家出走，二次学艺，到高山拜骊山圣母为师，学艺六年。这六年老圣母教他排兵布阵、奏引、埋伏、攻杀、战守和马上布下的功夫一夜学成，樊梨花这才回到了寒江关。没想到薛丁山攻打寒江关，自己的父兄受了伤，当时气得脸色煞白，暗想唐将真乃无礼，竟敢欺负到我们家头上。他告诉哥哥樊虎，你先走，我马上到前厅去。樊虎一听妹妹要出战，万分高兴，颠颠下楼了。樊梨花告诉丫鬟，把我的盔铠甲胄、马匹兵刃准备好。就这样丫鬟赶紧准备了盔甲包，樊梨花浑身上下披挂整齐，来到了楼下，直奔帅堂。来到帅堂一瞧啊，见他父亲面似黄前纸，唇如电叶青，怎么被薛丁山打吐血了？几个副将转来转去着急呢，他的哥哥哼还不止。姑娘紧走几步上前施礼，爹爹您这是怎么了？樊红一看是自己女儿，哎呀梨花，你不在后边习学神职，到这儿坐镇。爹爹听说你受伤了，我要出马临敌给你老人家报仇。哎，你个女孩家，女孩家就应该在家里头谨守闺门之道，怎么能叫你上战场呢？男人还没死绝呢。爹，女人怎么的？女人会武功就不许出马临敌吗？你过去跟我讲过，在中原有个叫钟离春的女子，帮着齐宣王治国安邦，还有王允定下连环计，要是没有貂蝉明许董卓暗害吕布，这个连环计能除掉两个贼人吗？虽然我是西凉长大的姑娘，女儿学了这么多年的武功也不能白给呀。这樊红觉得有道理，突然他又不干了。孩子你不能去，我不放心呐。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的武功难道您不知道吗？哎，你是有夫之妇，你是老杨家人，倘若到疆场有个马高凳短，我对不起老杨家呀。爹，樊梨花听这话心腾腾直跳，双眉紧皱，眼中含泪。姊妹说，心里琢磨，爹呀，为这门亲事我差点死了，我是两世为人，你怎么还提这伤心事呢？姑娘一提这个事儿啊，脑仁都疼啊。 那位说，樊梨花什么时候订的婚呢？书中暗表，这个樊红啊，在哈密国可有一号，他有几个好朋友，号称五老，其中有一个姓杨的叫杨虎，他们同在哈密国王驾前称臣。那一年有奸臣陷害樊红，狼主听信了谗言，要杀樊红。这樊红是被屈含冤，如果没有人解救，性命不保。多亏他老朋友老大哥杨虎在狼主面前求情，并且把这案子给审清弄明，洗清了冤枉，诬陷那个大臣，给予正法，救下了樊红。从此杨虎和樊红交情至厚，感谢一辈子。不久这个杨虎啊要出任了，到白虎关当总兵，樊红呢也要出任。临走之前，两家在一块儿喝个团圆酒，因为交情之后啊可以出妻献子，两家啊在一块儿一直喝到三更半夜，有点喝多了。樊红就说，哎，兄长啊，我这命是你给的，如果我那次被杀，我的居家满门也就散了，我无以报答呀，你说咱俩怎么嘎个亲戚呢？杨虎说，好啊，你说怎么嘎亲戚。哎，现在啊我的贱内怀揣鹿甲，听说您的夫人哦眼看也要生了，那好啊，如果咱们两家的夫人要是生个小子，就拜成干兄弟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要是生两个丫头呢，就是干姐妹，要是生下一儿一女，哈哈哈哈，可是天从神愿呐，就叫他们结为夫妻，成为百年之好，你我嘎个亲家，多好啊！好啊，我是求之不得呀。那太好了，哎，立个字据，可不许说话不算数。那哪能呢？我是高攀了。就这样，写了两份字据，俩人签字画押，互相交换，各自带到身上，分别上任。两个月以后，杨虎派家人给樊红送信，他的夫人生下一个男孩，起名叫杨凡，把生辰八字都给送去了。又过了半年，樊红的妻子生个女孩，起名叫梨花，也把生辰八字写好，互相一交换，指腹为婚。这樊梨花呀是越长越漂亮，这杨凡是越长越丑，也不知道怎么长的，最后连爹妈看的都别扭，说要不是指腹为婚，这小子将来想找个媳妇都困难。从他一懂事，他爹就告诉他，孩子你相貌丑陋，必须要狠狠的下功夫，学出惊人意来。哎，你有才不怕冒丑，这杨凡也真下功夫，天生的神力，人高马大。他父亲教他不算，又请了很多教师教他练功，这能耐呀确实不小。这樊梨花天生丽质，冰雪聪明，从小习文练武，丫鬟们呢经常逗他，哎，你姓什么？我姓樊。你叫什么？樊梨花。不对，你姓杨。我姓樊。嗨，老爷子给你找婆去了，你的小女婿叫杨凡。嗯，姑娘小啊，她紧着问呢，小女婿在哪儿呢？谁叫杨凡？大家都逗他玩，等他渐渐大了就不干了，去去去去去，什么杨凡我不认识。该着有事，在樊梨花13岁那年，这可就出了个很漂亮的姑娘了， 他也知道自己的未婚夫是杨凡，也觉得我能有机会看一看他长什么模样。机会来了，正好啊，他的父亲老将樊洪五十大寿，有人送信儿，杨虎带着儿子杨凡前来认亲，干嘛呀？准备定日子要娶樊梨花，13岁就娶啊！那个年代人结婚都早啊。当杨虎和杨凡来到了大厅，老樊洪这么一看，差点昏过去。怎么？一看这杨凡，3分像人，7分像鬼。虽然只有13岁呀、啊，呵，看着像20多岁，又高又壮，没有那么丑的。想起自己女儿长得如花似玉，千娇百媚，人又聪明，武功又好，孩子又明白，比我那两个儿子强多了。找这么个丈夫，这可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了。晚间跟夫人说，夫人也看见了，也哭。哎呀，可真是好汉无好妻，赖汉娶花枝，这可怎么办？梨花不能同意呀、啊。老樊洪说，好办，别让他见面，别让他看见，定下日子娶走就算了，等过了门了他哭闹也没用了。好吧，第二天正日子，有人就告诉了樊梨花，小丫鬟就说了，小姐啊，给你道喜，今天你小女婿来了。胡说，真的。哎，还有你公爹来办寿来了，说定日子，定好日子要娶你呢。梨花脸一红，嗨，住嘴，我才多大呀，我不去。不去你得看看呢。我不看。哎，好不容易他来的，你瞧瞧，看一眼。再说早晚你是人家的人，你瞧瞧怕什么呢？反正他想也对，看看去。就这样梳洗打扮已毕，有两个丫鬟陪着，来到了帅堂门口，也不用人禀报，他就进来了。为什么？这是自己家呀。来到里边给父亲拜寿，给母亲见礼，又给他介绍杨虎，一介绍杨凡，樊梨花这么一看呐、啊，哎呦，差点没昏过去。这杨凡一看樊梨花，呵，这两只眼睛就像那蚊子一样，直往肉里进。好，真美，梨花，跟我走吧，咱回家
啊。樊梨花一想，你怎么连点礼貌都不懂啊？你怎么说话呢？
下回接着说。